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生命记》第五章。第五章里面有很多内容没有办法一次讲完，但是呢，我们试着稍微的来看一些的重点。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呼唤我们来到你跟前来敬拜你，求主你将你自己的话语开启，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能够明白，能够听得见。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明白你的荣耀，也愿意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前几周呢，跟大家谈的说到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非基督徒要学习的就是信靠这位真神啊，基督徒要学习的是什么？信靠这位真神，这个功课不容易学。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我们相信神的人需要存着一个心态，就是敬畏神的心 ，Fear of the Lord， 英文叫 the fear 啊 ，the fear， 那个原文也是叫恐惧啊，就是一个健康的对神的一个惧怕。我发现这个是我们很缺乏的一个今天很缺乏的一个心态。当我们缺乏了对神的这个敬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谈神的爱、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并不能完全明白神长阔高深的爱。在生命记第四到第五章里面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问题不是我们对经文的问题，是经文自己呈现出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不可以轻易的就越过去的。是哪一个问题呢？出现在生命记第四章32到33章中文把这个问题放在32节英文是出现在33节只是这个句子排列的前后的次序主要是中文翻译的时候比较容易翻译起来，这样子念起来比较容易念我们来一起读第四章32到33节，来，你且查考以前的事的，自从天那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使你听见能恩的存活，这样。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在这里问说，你去查考以前的世代，自从神造天地以来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是整个世界里面，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还能够存活的？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还能存活的，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当神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讲到说有何民能够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还能够存活的时候，他说这件事情从创世以来到如今，就是他们那个时候都没有发生过，到今天也都还没有，而且是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不是只是单单在以色列地或者在中东的个地方而是普世都没有发生过，而且这是一件大事。神问说，你听见过吗？ 我想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啊，因为这百姓当初神呼召他们出埃及，到了这个西乃山，领受了神的话语之后，神说你们要进迦南，而他们不愿意进去。他们不愿进去的时候，神就让他们留在这个旷野38年。在38年之后，神又再一次把他们呼召进来，说你们要再一次进去。所以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在他陈述这个历史的当中，神再一次把百姓召集啊，到了这个约旦河边啊，要进约旦，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啊。在这个时候，神第一件事情要提醒他们的就是神的话。而讲到神的话的时候，神第一件要提醒他们的是神的威严，神在火中对你们说话。在第四章十一节啊，第四章十一节那里说，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啊，火焰冲天。你看英文字 ，burned with fire to the heart of heaven， 这是一个巨大的火啊，并有昏暗、密云、幽暗、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向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这是第一次出现火焰，讲的是一个威严的一个场面啊。当百姓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来到一个令他们恐惧的一个神面前。来到第四章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山上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一个重点，你来到这个火中的神，我们要分外的谨慎，分外的谨慎。今天我们缺乏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缺乏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呢，我们就觉得来到神面前是很容易的事情，很容易的事情。当我们发现这是很容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缺少一个什么？恐惧的心。那我们对神的恩典，能够让我们来到他面前的这个恩典，我们就不觉得宝贵，是不是？很多东西我们失去了才觉得宝贵。但是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我们失去这个敬畏的心，我们也就减低了神恩典的宝贵，我们也看低了神爱的宝贵。我们需要分外的谨慎。谨慎什么？谨慎在这里说，你们在神在何烈山在火中跟你们说话的那一日，没有任何的形象给你们看。这就为什么神说，我说的话不可删减，也不可增添，不要凭着你们的，不要凭着我们的概念来去朝见神，乃是要按神的话。我们要分外的小心。接着在第四章36节，他又再一次说，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乃是要叫我们怎么样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面对这样你的一位烈火的神，是极其可怕的事。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心。在五章四到五节，我们刚刚有念了，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火是让我们晓得神的可畏， 来到五章二十二节，那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小于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真啊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这话是在火中，神小于百会众的，神小于百姓的。今天拿在我们手中的圣经，神的话是来自于那烈火的神。要是我们来到神面前亲耳听他说话的话，我们可知道那是何等可畏的事情。到了第五章的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二十三，来，那时火，二十五，现在这大火，有没有注意到啊？在二十四节跟二十六节又重复了第四章啊，第四章三十二节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何民能够在火中听见神的声音还能存活的？那百姓到了二十四节，他们就惊叹说：“我们既然从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我们还活着。”然后二十六节他马上又说，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向我们听见还能够存活呢？你发现这个问题呢，前后出现了两次。谁能够在火中听见神的声音还能存活的？神既然如此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听见他的话。今天我们手上拿的圣经是神的话，我们需不需要来到火面前，神如烈火面前来领受这段话？不需要。你要不要？你觉得说经历了可能会更好，经历了也不一定更好，以色列人照样照样遗弃神的话。你说为什么是烈火呢？当初神对挪亚说话好像也没有在烈火跟他讲话，神对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在烈火中跟他讲话，甚至跟雅各碰面的时候也没有在烈火当中。为什么在这里就特别以烈火的形式出现？为什么？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犯了罪之后，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你记得神把什么放在伊甸园门口？基路伯跟火焰的剑，火焰的剑。那为什么亚伯拉罕、挪亚、雅各遇见神的时候没有看见这火焰呢？因为今天在西乃山，神所赐下来的话语乃是向他们指向什么？神要他们所去与神同行、与神同在的一个生活，也就是回到伊甸园的人生，回到与神同行同在的一个人生，而这个就必须经过火焰了。 但是神却在火焰当中来启示以色列人，让他们存活，以致他们不会在火焰当中被神焚烧。当我们来寻找神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啊，神都是人造的啊，人想的神都不会那么严肃啊。但是实际的神在圣经里面说他是个火焰啊，没有人能够亲近他，没有人能够看见他而还能存活的。但是神为我们开了一条路，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考啊，神说话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每一个周末来到这里，我们团契查经，我们主日崇拜，我们主日学讲神的话，这不是一件小事。神能够把他的话、他的心意向我们启示，这不是一件小事。当初的人是要面对这个火焰而存活下来，才得到的这个神的话。今天我们身为神的百姓，与神说话，与向神歌唱啊，敬拜神，也都不是一件小事。我们能够这么做，都不是一件小事。今天讲的几点啊，都是一个很basic 啊，很基本的一些的概念，但是我要大家重新来思考。我们能够认识神，是因为他已经主动的说话。我们能够认识神，是因为他已经主动说话。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一节，打开圣经啊，有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后面有圣经你可以用哈。打开第五章第一节，生命记第五章第一节。第一节，一起来念。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他在这里说：我今日晓谕你们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什么？学习。这不简单啊！神是一个宇宙那一位终极者啊。他若不说话，我们这些凭着有限的感官呢，我们凭着我们有限的年日，我们凭着我们有限的智慧，我们就是绞尽脑汁，能不能想透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不能。神若不说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呢？神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创造者如果不启示他自己的话啊，就是把他自己显明出来的话，被造物怎么可能认识这位创造者呢？笔啊，如果有一支笔啊，是人造出来的，请问笔能够凭着自己来认识人吗？行不行？不行。因为人的生命啊，在本质上是超越这一只笔的。一只蚂蚁能够凭着蚂蚁的头脑，凭着蚂蚁生活的经验来认识什么？有可能哈，他只知道说有一天他被压死了啊，但对其他的事情他一概也不知啊。蚂蚁不能认识神。那人能够认识什么？我们能够知道什么？神如果不说话，神若不启示，神是远远超过人。我们认为我们跟蚂蚁比起来，我们超越蚂蚁啊，不晓得几千几万倍，神比那倍数更高，远远的超越我们人。神若不说话，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神。但神说话了， 神说话了，所以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能认识神，是因为神已经主动说话。不但如此，神说话了，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也要学习。因为它不是只是宇宙边缘一个与我们无关系的一个人物或者一个东西啊，它乃是造我们的神。因此我们要，如果要认识他，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位神先愿意主动的说话，而他也已经主动的启示他自己。这是第一点，神说话，这是我们值得感恩的。要不然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什么？你凭着这里有没有100个 PhD 啊 ，postdoc 啊，甚至 postdoc 加上工作的经验，你们能不能把神揣摩得透啊？如果神都不说，不要这么说了哈，就算是我了哈，我这个人物没有什么特别的。如果我不说话的话，凭着你们几百个人啊，能够识透我内心的光景吗？都不行啊，更何况神。第二，神已经说话了，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你要知道，这是神的怜悯来对我们说话的。这是神的怜悯，在火中对那些百姓说话的时候，他们还存活的。这是神的怜悯。我们能够认识神，能够知道神，能够亲近神，这不是一个什么可以可夸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很把那些认识神的人看得很高啊，老实说是神开恩怜悯，能够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才能明白的。你知道在西乃山神启示给一群的百姓，这一群的百姓就是新约里面说那种顽梗景象，硬着啊，不愿意悔改的百姓，那一些百姓怎么配得神启示给他们呢？神要启示，总是要找一批会顺服的嘛。为什么偏偏找一批不顺服他的？里面最多也就是谁？加勒、约书亚、摩西啊，三个人而已。几万个人当中，就三个人而已。为什么像这么多人启示，而这一批人最终是把神撇在一边的？但是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忘了一点，就是神是开恩怜悯我们的神。如果这一批人啊，神不开恩怜悯，他们不配神启示给他们的话，摩西、约书亚、加勒也都不配。神是烈火，他愿意启示，他就启示给他的百姓，虽然他们在最终是一个顽梗的罪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恩。神向我们启示，神把这个话赐给我们，不是只是像圣经说的，你要能够达到某个水准之后，神天上才开了天窗，一本圣经赐下来，只有你读得懂。神向我们启示是每一个罪人都能够来认识他的。没有一个人是凭着自己的洞察力来去识透神的。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怜悯当中。在火中听见神说话还存活的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命配得，而是他们完全不配，神仍然开恩怜悯。很多时候我们读了新约，我们会指着十字架说，十字架那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而讲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是神的这个 公义啊，神的愤怒啊，这是可畏的神。其实你仔细想一下，在西乃山，神愿意在火中启示他自己。对一般罪人，他知道，都不会听他话的人啊，向他们启示，何尝不也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我们每一天手中能够握着这本圣经，能够有时间来思考说，今天我要不要读这本圣经？还给你这个机会来读，决定要不要读这本圣经的时候，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圣经说的话，我们就当传讲啊。我们看第一节啊，刚刚念的这个第一节，摩西对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律例典章啊。”摩西把神所传给他的话传给以色列百姓。神说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要而不传说，要很小心，不要讲自己的话，我们要讲的是神的话。不单是摩西要把神的话传给以色列听，以色列人还要把神的话传给谁听？谁？下一代，他们的儿女。至少《生命记》讲得很清楚。我们下个星期第六章的时候，就更清楚的说，我们要好好的教导下一代。你有很多东西可以教小孩。你知道有什么东西，有一样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那一种，如果是神真的显出他威严的话，没有人能够听得存活的这个神的话。今天就在你的手中，来教导你的儿女，教导他怎么敬畏神，教导他怎么样敬畏神。第四，神已经说话了，我们就当顺从，我们就当顺从。刚刚第一节啊，我们念的最后一句啊，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你知道“谨守遵行”这一个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词是哪一个？是谨守啊，谨守就是小心，小心啊，在你遵行之前，他要先特别提醒你要小心的去遵行。要小心，为什么要小心？为什么？不是这个小心哈？为什么要小心的去遵行？因为你要确定你对神的话明白的正确啊！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观念加上经文就很好了。你要确定说这是神的话。我们在团契里面带查经，我们在台上讲道，我们要确定是神的话。啊，感谢神啊！我跟你们分享过，我是一个不会讲话的，思想也不是特别深透的一个人。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圣经讲什么我就只能讲什么，圣经没讲的我就不太确定能不能敢不敢讲，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讲的。因为毕竟在这个台上在带查经的时候，我们不是来分享我们个人的领受，这是好的。如果你的领受是从神的话来的，但是如果你的领受是从你生活经验来的，你服事经验来的，而不完全是从神话语来的，要小心。神既然说话，我们就当顺从。神说话不是给我们做参考，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话当成一个参考而来决定我们要不要听。神在火中说话还让人活着， 就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件大事，它乃是要求我们去顺从，要小心谨慎的去遵行，不加添，不可删减。第五，神已经说话了，他乃是对世世代代的人说。我们来念第二、第三节。来，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这句话呢有点矛盾啊、你在读之下呢有点矛盾。这约明明就是跟他们这个父亲一代的人立的啊，我怎么说不是我们中文翻成列祖啊？那希伯来文就只是 fathers 就是了哈、啊、，fathers 可以说是父亲或者也可以是列祖啊。这约不是就是跟他们父亲立的吗？为什么说不是啊？因为在这里强调的是这约是跟谁？跟我们现在活着的，是给每一个时代的人。所以神已经说话了，他这个话乃是教给下一代每一个时代的人，活着的人。经文在这里呢其实很清楚，乃是与我们然后他加上这些啊，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在今天呢在这里呢还活着的人所立的。这话是给我们的。神的话不要以为说圣经是2000年或者5000年啊或者几千年写的，跟我们今天没有关系。神既然在火中说话让人还活着的，他的话乃是给每一个世代的人。神已经说话是要我们在生活中与他同行，是要我们在生活中与他同行，他要与我们建立一个关系。五章二节到三节说，神是与我们立约，立约就是一个关系，神要与我们有这个关系。请问神跟人立约是谁赚了，是谁吃亏啊？人赚了，神吃亏吗？不吃亏。神跟我们立新约的话，是人赚了还是吃亏？神吃亏吗？哎，某个程度上你也可以说耶稣需要钉在十字架上啊，但是你也不能说神吃亏啊。那人吃不吃亏呢？人赚了是不是？确定啊？那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就发现神说什么，基督为我们死，叫我们死，现在活着的人怎么样？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什么？为他死而复活的主活。哦，这样子我们吃亏吗？我们罪人很小心眼啊，很多圣经的话我们读了之后，我们总觉得自己吃亏，把一生献给神当作活祭，这挺吃亏的事情啊！叫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挺吃亏的啊！这是我们罪人在罪中这个罪身自己啊，还以为神对我们说话是要我们吃亏。那这是神何等的福分，使我们这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神要我们怎么在他生活中与他同行呢？我们接着呢，我们就看见在第六节一直到后面 列了这个十诫的内容。今天也没有办法，每一诫都能够讲一个小时，至少一个小时，但是我们要稍微的看过去。第一，在第七节那里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他乃是让我们晓得他是独一的，他是独一的。你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神好像心胸不够宽大啊。让我想到有曾经有一个爸爸带着小孩子带去这个 shopping mall， 然后呢就告诉小孩子说，你要跟得紧紧的了，你看很多大人他们都不是你的父亲啊，只有我是你的父亲啊。请问这一句话是因为父亲心胸狭窄吗？不是，乃是为了什么？儿子不遭害。当我们不认识到神是独一的神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为说，为什么容不下别的神？因为是没有别的神。我们只能够认识这一位神。第二段，第二个，第二节啊，第二个诫命啊，我们来看第八节啊，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不要凭着自己的想象力啊来认识神啊，不要为自己造偶像，不要以自己的认知来立一个像。神必须是神亲自启示下来，而不是让我们去模仿，去造一个像神的东西，而是要亲自从神的话语当中来认识这位神。第三个诫命讲到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讲到神的神圣。那我们要快一点哈。啊，第四个呢，讲到说，单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乃是说在这个工作劳苦当中要敬畏神，不要忘了，这一切不是我们劳碌得来的，乃是神的供应。神让我们工作劳碌，但是我们在劳碌的当中不要忘记神。所以呢，六日可以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是有一天要分别出来，要思念那造天地的主，要思念那拯救我们的主。这是在工作劳碌的上面。然后接下来呢，第五借的时候就讲到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这是在什么？在家庭关系上要敬畏神，在家庭关系上要敬畏神。接着又说不可杀人，也就是说在这个对生命这个基本的认识上要敬畏神。而不可奸淫，在婚姻和性关系上我们要敬畏神。不可偷盗，在金钱，在这个产业，在这个财产上要敬畏神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在言语诚信上要敬畏神。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在我们的内心中要敬畏神。神的话涉及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工作、家庭、我们的内心、我们对生命的认识、我们对婚姻的认识、我们在言语上 要怎么样的见证神，我们在信仰当中如何来跟随这独一的神。神的话是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与他同行。第八，神已经说话了，而且他的话已经记载下来了。我们来念第五章的二十二节，来念二十二节。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小语，此外便有别，他就在这些话是神在火中啊云中幽暗中大声小语你们全会中的，此外没有增添别的话。他把这话什么写在这两块石板上，这是在旧约。在新约的时候，神说他把他的话都记载在圣经上面交给我们。有没有注意到神带领这第二代的人，他有没有把他重新带到西乃山，重新把他们带到西乃山，这个重新经历这个火焰中的话，有没有？没有。但是呢，他们就应当晓得这话就是神在火焰中给他们的。也就是说，他们父亲领受这话的时候，是代表了整个人将来的这神的百姓所领受的，也就是我们在火中领受到的这个话。神不需要每一代都把你带到西乃山去，神显露显现一次啊，把他的话说了记载下来了，就用他的所记载下来的话将这话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圣经，旧约这个摩西五经当中的十诫，也就是我们从神火中那里领受的话，整本圣经也就是神启示给我们的话。神已经说话了，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晓得这是一个宝贵的话。来这里提醒大学学生一句哈，你可以读千万本的这种高科技的高学问的这个书以及文章，但是没有一本能够比圣经来得更重要。你所读的这个千万本的这个书籍啊，读完了还活着，是不是不简单？但是我们能够从神那里那个神圣火焰当中领受神的话，不但是叫我们还活着，让我们能够因着信他而得那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们配不得极大的恩典。读神的话啊，就应当比你读任何的书、追求任何的知识还要认真。提醒那些已经毕业的，就是已经在工作或者已经退休的啊，人生所能追求的就没有比这个追求认识神来的更重要。很多东西你可以努力靠一点运气可以得来，认识神你再怎么努力都得不着的，除非神亲自的启示给我们。而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话语是何等宝贵的话，来认识神是那更重要更使我们有满足喜乐的一件事。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生命记的时候，当我们再次思考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晓得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手中有什么，那是一个不简单的事。神开恩怜悯，让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不但可以读，我们还可以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劝诫，彼此的提醒， 这都是神的恩典，求神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以致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不是分享我们人生的经历，我们也不是累积我们人生的这种哲学，我们乃是来传讲你亲自启示给我们的话语，一个我们无法靠人去思考得来的话语，除非你启示你自己，你也乐意启示你自己，并且让我们能够活着来跟随你，享受你的恩典。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